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2月14日嘅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系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系12月13日，礼拜五，我系芬妮。我哋先嚟关注环球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拜登卸任前5亿美元援助乌克兰方案出炉。北约秘书长话，俄罗斯准备与乌克兰同欧洲长期对抗。川普强烈反对乌克兰使用美国导弹攻击俄罗斯境内。全中共考虑人民币贬值，川普贸易顾问示警。布林肯与艾尔多安会谈，聚焦叙利亚稳定议题。美国限制银行投资费，新规每年可节省50亿美元。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拜登政府12日宣布一项价值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计划，为乌克兰提供海马士多管火箭系统弹药和高速反辐射飞弹等武器。国务卿布林肯表示，此举旨在持续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侵略。白宫发言人柯比亦强调，拜登政府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直至本届任期结束。这个是拜登卸任前的又一重大军援行动。10日前，美国才宣布另一笔7亿2500万美元的武器援助。知情人士指出，这一次援助再次动用总统拨款权，可迅速由美国军事库存直接提取武器送往前线，无需经国会批准。拜登仍然拥有56亿美元拨款权额度可动用。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幕僚长叶尔马克表示，基辅当局尚未准备与俄罗斯谈判，原因包括缺乏武器和安全保障。他强调，只有乌克兰获得北约邀请及明确的安全协议，才能够真正迫使俄方妥协。北约秘书长雷特12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警告，俄罗斯正计划与乌克兰和欧洲进行长期对抗。他强调，俄罗斯总统普京试图摧毁乌克兰并威胁欧洲自由，呼吁北约各国进一步提升国防支出与生产能力。雷特指出，欧洲需为俄罗斯可能使用无人机进行攻击做好准备，并建议北约国家的国防开支应超过当前的 GDP 2%目标。他还提到，俄罗斯明年的国防预算可能达到 GDP 的7%至8%，呼吁各国加大军事预算以应对潜在威胁。同一日，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无人机与导弹袭击事件频繁。俄罗斯车臣地区与占领的克里米亚等多地受到乌克兰无人机攻击，俄军就击落多架乌克兰无人机并展开报复。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警告，如果乌克兰继续使用西方远程武器，俄方将以适当方式回应，并可能再次发射津树高超音速导弹。吕特警告，欧洲正面临日益逼近的危险，如果无法及时应对，安全将难以保障。美国后任总统川普近日接受《时代》杂志专访时，对乌克兰使用美国提供的长程飞弹打击俄罗斯目标表示强烈反对，并称此举将加剧战争，令局势更加失控。他形容这一行为愚蠢且不应被允许，但是川普强调，美国不会放弃对乌克兰的支持，因为这个将成为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关键筹码。 川普透露他拥有非常好的计划帮助乌克兰解决冲突，但未透露具体细节。他认为现在公开相关策略可能会减低效果。近期在乌克兰使用美国提供的陆军战术导弹攻击俄罗斯目标后，莫斯科以新型极音速导弹进行反击。川普警告这类行动恐导致全球局势更为紧张。此外，他还提到北韩的介入使国际局势更加复杂，为解决战争增添挑战。美国后任总统川普的高级贸易顾问纳瓦罗12号对路透社表示，新政府不会对中共操纵人民币的企图掉以轻心。他回应了中共可能允许人民币进一步贬值的报道，并强调如果北京采取此举，川普政府可能迅速调高关税，而不等待两年一度的财政部审查结果。路透社报道指出，中共高层正在评估让人民币在2025年之前贬值，以应对川普上任后可能实施的更高贸易关税。川普曾经表示计划对中国产品加征 60% 关税，并对广泛入口商品征收 10% 关税。纳瓦罗指出，中共长期以来有操纵货币的记录。川普政府在2019年曾经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虽然主要是象征意义，但表明与中国展开贸易战的决心。如果中共再次放任人民币贬值，川普可能立即采取惩罚性关税措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四话俾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知，喺安卡拉支持嘅伊斯兰主义团体推翻巴哈尔巴萨德政权后，叙利亚平民需要受到保护。埃尔多安当晚在首都安卡拉机场送行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之后，接住在机场休息室与布林肯会谈了一个几钟头。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声明中表示，布林肯重申叙利亚境内所有行动团体应尊重人权，维护国际人道法律，并采取一切可行措施来保护平民，包括少数族群。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叙利亚长达13年的内战中，美国支持以库尔德族为主的叙利亚民主力量，而土耳其就视它为与库尔德工人党相关的恐怖组织。近期土耳其支持的部队夺取了叙利亚北部城市曼比季，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在12月12号宣布最终版本的新规则，限制银行向客户收取投资费。新规将投资费上限定为5美元，较目前普遍的35美元大幅下降，预计每年可为消费者节省高达50亿美元。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局长乔普拉表示，长期以来大型银行利用法律漏洞由存款账户中收取巨额费用，新规旨在打击过高的垃圾费用并提升透明度。该规定适用于资产规模至少达到10亿美元的银行和信用合作社，并将在2025年10月1号生效。但是新规则引发金融业反对，消费者银行家协会批评此举是超越法定权限的行为，并考虑采取行动抵制。业界人士担忧新限制可能对消费者造成不利影响，而且规则的最终命运可能受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影响。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称以色列空袭叙利亚，防止装备落入危险分子。在叙利亚被关的美国人获释，但失踪的美国记者仍未找到。美国起诉14名北韩公民，指控他行骗多年为平壤创收。川普邀请世界领导人参加就职典礼，消息称习近平不会出席。 川普再次被评为《时代》杂志年度人物，称系莫大嘅荣誉。香港法院颠倒黑白，元朗事件遇袭者被裁定参与暴动。下面请听详细嘅新闻内容。七大工业国 G7 领袖将在13号举行视讯会议，讨论叙利亚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在经过被推翻的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多年来的滥权之后，临时政府已经誓言要建立法治。伊斯兰主义的沙姆解放组织及其盟友发动闪电攻势，导致巴沙尔政权垮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2号表示，以色列自那阵起对叙利亚的空袭目的在于防止军事装备落入危险分子手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2号警告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巴沙尔被推翻后，有必要防止叙利亚针对以色列的恐怖主义活动。内塔尼亚胡8号宣布已经下令军队占领戈兰高地，受叙利亚控制部分的非军事区。内塔尼亚胡办公室12号发声明说，巴沙尔倒台使以色列边界及缓冲区产生一种真空状态，这个就是为什么以色列部队进入缓冲区并控制靠近以国边界的战略位置。法国、伊朗、俄罗斯、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都批评以色列的举动，美国说这样的部署必须是临时的。叙利亚新领导阶层12号发表声明说，已经准备就绪，要与美国政府直接合作，寻找在前巴沙尔政权失踪的美国公民。声明中说，另一名美国公民蒂莫曼已经获释，并且确保安全。自由撰稿记者泰斯2012年8月14号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郊区达拉雅的一处检查站被扣留。美国政府首席人质谈判特使罗杰卡斯滕斯这个礼拜初前往黎巴嫩，希望搜集泰斯的下落。拜登总统说，美国相信泰斯仍然活着，将努力带他回家。布林肯礼拜四说，每一日我们都在努力，这个是美国的一项要务。美国司法部12月12号宣布，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一家联邦法庭礼拜三起诉了14名北韩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公民，这些人为分别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的延边银星和沃拉西斯银星工作。这两家公司由北韩控制，之前已被美国制裁。司法部指出，这14名北韩人串谋利用虚假、盗用和借用的美国人和其他人的身份，隐瞒他们的北韩身份和外国位置，作为远程信息技术工作者，为美国公司和非营利组织工作。所有14名同谋被指控串谋违反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串谋从事电信诈骗，串谋从事洗钱，串谋从事身份盗窃。8名同谋被控严重身份盗窃，如果被定罪，每名被告面临的最高法定处罚是27年监禁。美国后任总统川普邀请中共党魁习近平和其他外国领导人参加他明年1月20号的就职典礼。不过《华尔街日报》引述了了解北京想法的人士透露，习近平并不打算参加1月举行的川普就职典礼，只会派一名高层官员代表出席。另一方面，克里姆林宫礼拜四称，俄罗斯总统普京目前并没有收到就职典礼邀请。自从大选获胜后，川普已经和几位世界领导人见面和通话，包括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和阿根廷总统米莱，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英国的威廉亲王。后任总统川普12号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敲响开市钟， 呢次佢第二次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人物，川普话呢个系莫大嘅荣誉。佢谈到佢任命嘅即将上任嘅政府中嘅一啲人，包括财政部长人选斯科特·贝森特，以及佢宣布嘅一啲政策，包括呢个礼拜承诺联邦政府将为价值超过10亿美元嘅项目同建设发放包括环境批准在内嘅加急许可。在《时代》礼拜四发表的采访中，川普谈到了他闪电战般的最后竞选冲刺和选举胜利。川普还重申他将赦免2021年1月6号美国国会大厦骚乱事件中被定罪的大多数人。关于加沙战争，川普表示他希望结束冲突。此外，他还提到了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的计划。香港一位国安法指定法官礼拜四认定在2019年7月21号元朗地铁站亲中共的白衣人无差别暴打反送中抗议者，市民及媒体记者事件中被袭击的知名独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暴动罪名成立，另外六名男子亦被裁定当晚在元朗站内参与暴动。在元朗无差别袭击事件两年后，61名被捕的施暴者中，只有8人被起诉，7人被定罪和判刑，同时亦有不到20位遇袭者被警方逮捕，包括当晚得知消息后前往查看情况及被打伤的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同样被指参与暴动，令外界不解。礼拜四的定罪是2019年抗议活动后对香港异见人士长达多年的镇压中作出的多宗判决之一。在发生2019年反送中抗议运动，尤其是中共当局2020年6月30日在香港强推国安法后，香港的一国两制名存实亡，数以百计的香港民主派活动人士被捕、监禁或者逃亡。倾向民主派的公民社会组织和新闻媒体机构被关闭，当局还改变选举规则，阻止民主派候选人参加立法会的选举，这些镇压行动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批评。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以色列称霸中东优势，疑似准备轰炸伊朗核设施。加沙停火接近达成，哈马斯同意以军驻加沙。共军操演力度明显降格，同川普通话有关。抖音删除400部短剧，边度犯咗错？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蓉。今日系12月14号星期六，下面系详细内容。据以色列时报13号报道，随住叙利亚防空力量被削弱，以色列空军已经取得完全嘅空中优势，并且能够安全经由叙利亚进行远程攻击。同时，川普团队将会着眼于阻止伊朗不断发展的核计划，可能同以色列联手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以色列国防军在多次空袭中摧毁了叙利亚86%的防空系统，除了防空力量之外，叙利亚空军基地、武器库、导弹工厂以及海军舰艇亦都受到重创。目前叙利亚只是剩得少量设施，难以对以色列战机形成有效威胁。半岛电视台指出，以色列无人机现在可以自由进入叙利亚上空执行侦察任务，而无需担心被击落。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团队正在拟定策略，很可能授权对伊朗核设施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威胁，防止伊朗继续制造核武器。虽然川普在第一任期内选择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但是随着中东局势的剧变，他正在重新考虑这个立场。知情人士透露，川普的过渡团队正在制定一项名为《极限施压2.0》的策略， 目的是透过军事力量或者是军事威胁，加上强力的经济制裁来压制伊朗的核计划。熟悉该计划的消息人士透露，有多种方式可以利用军事压力来威胁伊朗。美国首先可以向该地区增派更多的军队、舰艇和战机，同时通过出售战地炸弹来增强以色列的攻击能力。消息人士认为，这些措施结合经济制裁可能会迫使伊朗让步。不过报道提到，如果这些手段无效，美国就可能采取更具攻击性的立场，威胁直接动用军事力量。不过该策略还未定案，可能会随着川普正式就任之后而有所调整。据路透社报道，川普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的时候被问到下个任期内与伊朗开战的可能性的时候表示，任何事都可能发生，这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局势。以色列军方表示，在叙利亚防御力量崩溃以及黎巴嫩真主党实力受挫之后，以色列军队正在为对伊朗核设施展开攻击进行准备，并且宣称已经取得战略制高点。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向伊朗人民发出信息，说以色列希望同所有希望和平的人实现和平。我知道你们希望同我们和平相处，同时在奴役你们的政权下遭受苦难，有一天伊朗将会获得自由。外界猜测以色列或者将会在近期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定点轰炸。观众朋友，那以色列将会在近期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定点轰炸的可能性有几大呢？如果你认为很大可能以色列会乘机解决伊朗核后患，请按一致。如果你认为可能性不大，以色列很难再开新战线的，请按二指。当地时间12号，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沙利文在会谈之后向媒体表示，他认为内塔尼亚胡已经准备好和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而哈马斯在重启谈判的态度软化。据美国媒体报道，消息人士说哈马斯可能同意以色列军队在停火之后临时驻守加沙地带，但是哈马斯方面暂时未有回应这个消息。沙利文说，以色列同黎巴嫩停火协议的达成为加沙停火谈判扫清障碍，哈马斯在重启后的谈判态度发生了转变，目前以色列同哈马斯已经接近达成停火协议。沙利文说，我今日由总理内塔尼亚胡那里感觉到他已经准备好达成协议，当我前往多哈和开罗的时候，我的目标是令我们能够在这个月达成协议。可以说现在的氛围更加乐观，如果我认为这件事只能够等到1月20号之后，那我今日就不会在这里。据美国媒体报道，哈马斯和以色列目前正在谈论的这份停火协议内容包括停火60日，停火期间哈马斯释放30多名人质，换取以色列释放一批巴勒斯坦囚犯，同时以色列准许更多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进入加沙地带。报道中说，哈马斯可能同意以色列军队停火之后在加沙地带临时驻守，这是哈马斯在加沙停火几轮谈判以来首次让步。哈马斯先前坚持要求以色列军队永久停火，并且全部撤出加沙地带，尤其是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誓言上任之后会确立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和平协议，并且结束加沙战争。另外，川普提名的下一任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前亚肯色州州长克卡比的立场就是亲以色列的，支持该国在约旦河西岸建立定居点，并且对以色列吞并约旦河西岸持开放态度。他近期亦都表示将会遵循川普在这类争议议题方面的政策。因此就有网友在 X 平台表示，现在哈马斯的求生欲望终于战胜了对美国的期待。还有网友说，这个消息将会是国际社会的重大转折点，人质的释放和停火协议为无数家庭带来希望， 所有人质和家属应该铭记川普总统为中东和平和反邪恶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他的努力对局势的转机至关重要，值得永远铭记。在美国川普政府上台前夕，中共军队在第一岛链部署90多艘船舰进行操练演习。台湾国防部12号坦言，船舰数字非常惊人，但是学者判断中共军方今次操演练习的规模力度显著降格，这样的变化或者同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期又开始通电话有关。即使海外媒体爆料中共军方在第一岛链总共部署的范围北起日本群岛，经台湾向南伸展到菲律宾和婆罗洲，几乎将整个第一岛链都纳入，规模大过以往。不过军事专家就向远见杂志直言，中共军方今次操练演习内容未达到预期，强度亦都不够，要讲话是所谓的军事演习亦都略嫌勉强。如果只是以今次新闻焦点的船舰隻数来看，这两日滋扰台海周边的中共军舰数量分别是10艘和19艘，和大家认知的数量非常惊人有些落差。中共军方今次操练演习的强度规模都未如专家原先的预期。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研究员揭中猜测，这可能和川普日前接受专访的时候套路的川集通话有关。他强调这一类的军事操练演习活动绝非是临时想出来的主意，一定已经规划了一段时间，整个方案亦都会因应各种情况调整最后呈现的力度，并且配搭一些宣传。但是今次中共官方媒体就静鸡鸡，可能就是这一次通话令中共觉得这个时候将形势搞得太紧张不是太适合。而美中台战情室主讲人赵君索就认为，不单止是他们通过话，而是习近平已经感觉到川普今次的风格会更有手腕更强硬，所以他不能够轻举妄动。他说基本上习近平，我想他们在观察目前川普后任总统的形式风格已经充分感觉到，如果现在在台海搞得太大搞得太过分的话，就会弄巧反拙，可能提前在他的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就被川普发文预告制裁，甚至在上任第一日或者本来要慢慢对付中共的事就会被提前到第一日来做，这样的话会弄巧反拙。赵君索还表示，现在已经有消息传出川普邀请习近平参加他的就职典礼，那很明显是一个圈套。当然中共目前基本上对这个问题都拒绝作任何表态，如果他将件事搞得太僵，甚至连这种事川普都可以借机来譬如说来羞辱他，如果他现在要令川普难看，川普可以说你连来都不敢来，我这么诚意邀请你，习近平就等于陷入一种怎样回应都不对的情况。现在川普已经提前开始各种招数，所以中共一定必须要累积筹码，他必须要很谨慎。据 CBS 引述两位熟悉相关规划的消息人士报道说，习近平预计不会作为川普的就职典礼嘉宾。郑君索认为的确是不可能，因为第一，外国元首你去的话等于就是去朝贡，就是见证美国，那是一个要令美国再次伟大的总统在台上他所传达的理念，如果牵涉到对你不利的事，如果你要在那里保持礼貌的话，等于就是去代表14亿人接受公开羞辱，这样的话他在国内的这个正当性合法性和名望都会大幅下跌。所以这就是出了一个难题给习近平答，然后故意令他讲好亦不是直接拒绝又失礼。所以这就是川普已经开始出招去考验习近平了。近日八炯和陈柏源对中共统战渗透的爆料并没有提到，当中共发现陈柏源在抖音发表的影片不再是按照统战部门的安排吹捧中共的短片之后，第一时间就停了陈柏源的抖音账号，给人一种 不按照中共的想法讲说话，就不用旨意再在抖音上高有声音。与此同时，抖音发出最新公告，删除了平台400多部微短剧。唔通呢一啲微短剧亦都好似陈柏源一样犯咗中共嘅乜嘢禁忌？就事件影评人系点样解读嘅呢？中国嘅抖音国际版本叫做 TikTok， 抖音安全中心11号公告，平台11月累计删除违规嘅短微剧有209部，加上10月删除嘅微短剧，总共删除嘅影片已经有400几部。中共官方提供删除的原因是宣扬不良的婚姻恋爱观，价值导向不良，譬如短剧《美女们把我包围了》，宣扬拜金主义，展现浮夸奢靡生活的短剧《摊牌了，世界首富是我爹》，透过猎奇剧情渲染家庭矛盾，挑起阶级对立的短剧《震惊全城，婆婆送孙子下黄泉》，内容低俗价值观导向不良的短剧《重新之职场狂人》。有报道认为，这些短片为了博收视，中国很多微短剧由走赤道边缘，又或者是以奇情取胜，屡屡突破常理常规。在市场数据方面，北京青年报报道，随着微短剧热度的持续上升，2024年市场规模有望首次超过电影票房。中共广播部门通知爱奇艺、抖音、微信等中国各大影音平台，由6月1号起，冇登记的微短剧将会无法在主要影音平台播放。但是近两个月，即使已经登记的影片，仍然有很多微短剧内容违规被删除。Cindy 是一位建筑工程师，他亦都是电视剧的爱好者，对于短剧亦都追过几部。他对本台讲了他的观感，说大多数短剧演员没有演技，形象差，剧情没有逻辑，所以就不看了。他表示，短剧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制作质量，是价值观的问题。剧情往往是因为其他人的身份、地位、财产比不上自己，就可以肆意侮辱其他人。女主角是底层人，男主角是中年总裁或者是商业集团的公子，坏人欺负人、侮辱人，不留余地，非常变态。而所谓的好人，要保护自己心爱的人，也都不是用法律手段，而是跟对方打过，我比你仲打得，或者我的真实家庭背景比你更强，我能够调动更多黑社会等等。那也就是说，社会已经无法无天，大家就算是保护良善，都唯有用黑社会手段。对中共有一些了解的人知道，文化娱乐宣传是中共对内统治和对外中战的一个重要工具。当年文革时期，不准中国人接触其他的娱乐形式，只有8个样板戏，就连邓丽君的歌曲都被认为是美美之音。现在的这番操作又是为什么呢？又有什么目的呢？本台记者采访了影评人，干净世界平台青霄看世界专栏的主笔青霄，抖音短剧在哪一方面令中共觉得不高兴才会被删除？青霄表示，现在很多短剧成为了公众的一个发泄口，我的确在一些短剧当中见到它还有这样的一些故事，譬如说以暴制暴、报复、重生，还有一种情况是有一个人见义勇为，他帮了一个小女，结果呢他就被冤枉，还被人污蔑，而且这个小女为了自己的利益还反咬他一口。那这些短剧大家看得多之后，很快就会产生共鸣，这种共鸣多了之后，可能就有人想采取一些报复的办法，或者是怎样的办法去解决问题。而中共他所做的一切行为，他无论在表面上讲得多冠冕堂皇，其实他最后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他这个政权。这样他觉得影视作品当中有一些内容，无论他是健康的亦或不健康的，当对他的政权产生一个威胁的时候，他都会去考虑删除，这是中国的思维。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係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中共军队两长官持枪对抗调查，多人被枪击，人质交易，哈马斯领导人兄弟在美国被释放，川普团队讨论俄罗斯乌克兰停火，扎波罗热面临大战，中共全国推动个人养老储蓄，专家评论。事隔八年，美国舰艇访问柬埔寨酝酿基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4号礼拜六。神虚疲倦，连饼干都不敢吃，你可以想象到这种生活吗？但健康520的客人 Annie 短短两个礼拜就找回健康和轻松的生活，她是怎样做到的呢？一起来听下她的故事。如果你都为三高的问题或者肾脏健康而烦恼，不如试下三高代谢宝，话不定下一个奇迹就是你。12月12号，旅居在澳洲的化学家袁红兵对大纪元爆料说，近期军队内部发生军官持枪反抗的事件。另外，中央政治局学习会出现两个不同寻常的信号。旅美政治评论家陈破空分析，习近平本来想让彭丽媛进入政治局，现在计划落空。袁红兵说，中共中纪委和军纪委在10月下旬发了一个通报，发生两起军中对抗调查持枪伤及多人的事件。一个是在8月底发生在中部战区，一个姓刘的主管后勤的上校在军纪委调查他的时候，用配枪击毙了两个调查人员，然后自己用枪自尽。9月上旬又发生一个案例，是南部战区的一个管装备的海军大校，军纪委找他进行调查的时候，他亦是用自己的配枪击毙了四名调查人员，然后被旁边的警卫击毙了。现在中共官方在内部通报，要求调查人员要着防弹衣。防弹衣由中纪委和军纪委统一采购配置。据说很多军官的护身枪上了膛，日夜不离身，边个来调查拼个鱼死网破，就是同归于尽，亦不愿沦为阶下囚。这个通报在北京官场引起了很大轰动。咁以前中共嗰啲官员，佢哋就好似一个奴才咁样，而家发展到咗要反抗啦。而家嘅动向就係从官员、警察甚至军队，以后可能变成军人，亦都会不断咁攞枪嚟反抗。时事评论人唐正远认为，整个中国社会从以前嘅杀官潮到杀警潮，蔓延到而家发展到咗军队之中杀调查人员。这个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它其实蕴含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所有当事人他们都认为自己遭遇到了一种体制性的不公平。当事人他一旦认为他没有任何可靠的、值得信赖的这个国家司法的正常的这种渠道，他为自己去讨一个讲法的时候，他必然就会采取这样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同归于尽，或者叫做鱼死网破。整个中共这个体制，他已经失去了一个最起码的纠错的功能，所以亦就是说，他显示出来中共这个体制，他已经走到了一个死胡同。袁红兵认为，中共的官员对习近平的反感已经达到了仇恨的程度。那这些人会想，凭什么调查我呢？只不过是因为我和上级领导的关系不好，就拿我来开刀。现在哪个当官的是干净的呢？ 调查我的人可能比我更加不干净，有这样一种逆反心理。时事评论人蓝述说，这个是中共走向崩溃和走向没落的过程之中非常自然的会体现出来的一种状态。他们的反抗将会极大地削弱中共对中国社会、中国军队以及中国政府的控制能力。袁鸿兵说，反抗风潮现在已经开始在党政军官员中蔓延，特别是在一轮军中大清洗之后，现在原级和军队旅团级以下的官员收受贿赂普遍，通报中的南部战区的大教就是将钱带到国外了，所以才敢拼命。民主阵线全球副主席盛雪认为，在中共的军队内亦会有人对习近平的这一套越来越无法容忍，亦希望能够有一种改变。有可能是两个方向的，一个方向就是能够推进中国军队走一条推进自由民主的方向，那亦有一种呢，可能就是单纯的不想被习近平这一套的管束，这些人亦很可能会集结起来反叛习近平。在中共军队当中，他亦是形成了一个他自己的利益链，咁习近平要去喐呢啲利益链、产业链，咁自然会引起反弹。而呢种反弹呢，应该不断咁有人开始要去对习近平形成一种反叛嘅、反制嘅咁样嘅一种力量。另外，12月9日，中共举行政治局会议，有两个唔寻常嘅情况，一个系军委副主席何卫东缺席，另一个是岑怡琴出席了。陈破空分析说，20大过后，习近平政治局委员虚位以待，希望彭丽媛好像江青那样进入政治局，现在计划落空。这次岑怡琴是国务委员，不是副总理，亦不是政治局委员，却出席政治局会议。这个是一个仕途信号，证明彭丽媛没有机会了。何卫东缺席，一系就系病咗，或者系出外访问啦。第三种可能就系何卫东连出席呢种场合嘅机会都冇啦。12月13日，多家阿拉伯媒体报道话，哈马斯高级领导人马沙尔嘅兄弟卡特尔意外从美国监狱获释，外界认为可能系为咗达成潜在嘅人质交易。马沙尔基本上是哈马斯当中仅存的高级人物之一。卡特尔是马沙尔同父异母的兄弟，已经服完了20年徒刑中的16年，现在从美国监狱获释之后，会被送往康复机构先度过1年。据说在缩短卡特尔刑期的同时，其他4名美籍巴勒斯坦人的刑期亦被缩短，其中包括哈马斯副主席马祖克的亲戚穆罕默德·扎恩。在这个礼拜四，拜登政府刚刚宣布对大约1500个犯人减刑，并赦免了39名被判非暴力犯罪的囚犯。这个是美国历史上单日最大的赦免行为。之前卡特尔因为通过圣地基金会资助哈马斯而被判刑，他的突然释放发生在人质交易谈判期间。之前有报道说，正在中东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哈马斯这边的态度已经开始软化，而哈马斯代表团列出了将被释放的人质名单，其中包括老人、病人和4名美国公民。真主党和以色列都认真地希望达成停火协议，埃及、土耳其和美国都参与了监督谈判。有网友在 X 平台上说，川普胜选的那一日就看到哈马斯发出要停火的消息，川普一上台，世界开始变正常了。哈马斯投降的消息是国际社会的重大转折点，人质的释放和停火协议为无数家庭带来希望，川普的努力对中东国家的转机至关重要，值得永远铭记。 12月13号，美国政府多位知情人士说，当选总统川普的国家安全团队已经与白宫和乌克兰领导人进行了讨论，目的是努力寻找结束和俄罗斯的战争。NBC 引述的消息说，川普的顾问和内阁提名人对乌克兰持有不同的看法，目前还未对乌克兰提出和平计划框架。川普说，他正在积极努力地结束战争，呼吁两国在下个月他就职之前停止冲突。川普说，这场战争是一次悲剧，他在公开评论中敦促俄罗斯实现和平，同时暗示重新限制基辅使用美国武器打击俄国本土以缓和局势。川普说，他不想在公开场合谈论相关问题，因为他不想做任何可能障碍谈判的事情。7号，川普在巴黎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会谈。NBC 的消息人士说，到目前为止，乌克兰和即将上任的川普团队，包括泽连斯基和川普本人之间的接触气氛一直是积极的。泽连斯基、川普及其顾问最近的会面和对话具有建设性。两位消息人士和前美国官员认为，当选总统川普的社群媒体贴文表明，他认为问题在于普京而不是乌克兰。川普本人明白乌克兰人并不是和平的障碍。另一方面，基辅情报部门证实，乌克兰南部的扎波罗热正在面临一场苦战。俄罗斯和乌克兰前线方面，俄军近日将大量的军事装备从克里米亚转移到扎波罗热地区，似乎准备发起一场大规模进攻。为了鼓舞士气，泽连斯基亲自前往扎波罗热前线探访该地的第65机械化旅，并对英勇作战的士兵颁奖。作为乌克兰南部的重要防线，扎波罗热地区的局势正在度明显升级。多名亲俄国的战争博主13号说，俄军部队现在距离波克罗夫斯克仅有 1.5 公里，相关的消息没办法得到核实。波克罗夫斯克是乌克兰军方的重要后勤中心，如果当地失守，乌克兰将遭受几个月以来最大的军事损失之一，因此乌克兰军方严阵以待。乌克兰参谋部在12号说，乌克兰军在之前的24个钟头内击退了将近40次俄军对波克罗夫斯克的防线的冲击。乌克兰军队首席将领西尔斯基说，目前乌克兰军部队的人数少于俄军，俄罗斯侵略者正在全力以赴试图突破我们部队的防线。中国公共养老基金接近枯竭，中共政府试图将个人养老金制度在全国进行推广。12号，中共人力资源部和社会保障部等五个部门发布通知，宣布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者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民众可以自愿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每年缴交至多人民币12000元的金额，以推动个人养老金制度。相关制度将从15号开始推广到全国。对此，专家指出，该政策的全面实施将对老百姓的养老和生活产生深远影响。资深媒体人庞中评论说，最新的四个养老退休金政策在民众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由于中国的老年人口规模和比例、老年抚养比例和社会抚养比例将相继接近峰值，随着老年人口持续增加，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这个对公共服务供给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发展构成了挑战。该政策 直接关系到民众的养老资金，其全面实施将会对老百姓的养老生活产生深远影响。中共目前实施政府主导的基本养老保险体系、企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制度，近期中共宣布从明年1月开始逐步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政府数据显示，中国目前50至60岁的人口中大约有3亿人预计将在未来10年退休。但是在试点期间，截至今年6月初，有超过6000万人开设了个人养老金账户，但只有1/5的账户实际缴纳了资金，平均存款金额为人民币3000元。庞中认为，这个反映出个人养老金账户还未得到民众的广泛认可和信任。个人养老金账户存款率低，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处于贫困线附近的民众没有办法承担每年上限为人民币12000元的缴纳额。另一方面，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差异比较大。从城乡来看，城镇地区的老年人数量多于农村，但是农村地区的老龄化程度更高。在农村，缴纳每年12000元的压力更大。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刚刚出台的个人养老金政策还未能够获得民众的充分信任，大家担心可能会再次遭遇被割韭菜的情况。华尔街日报指出，最新的政策亦反映出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资金短缺。报道引述中国社会科学院2019年的预测显示，就算有政府补贴，到2035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前20年的累计结余可能耗尽，届时将完全依赖新的劳动力交钱。央行前行长周小川在2023年曾经发布公开评论说，应该让民众认识到很多中国人可能需要依靠个人养老储蓄来养老。12月13号，柬埔寨国防部证实再有103名船员的美国海军战斗舰萨凡纳号即将在下个礼拜访问柬埔寨云漾基地，期间会面云漾基地指挥官，目的是为了巩固和扩大友谊，并促进美国和柬埔寨双边合作。相关的做法引发外界关注。在这个之前，中共投入几十亿美元协助柬埔寨发展基础设施，当局持续对柬埔寨云漾海军基地进行翻修。去年12月，中国军舰第一次停靠云漾海军基地，今年5月又有两艘中国军舰停靠在斯汉诺港，参加中国和柬埔寨两国的联合军事演习。华盛顿担心该基地可能会被中共裹挟，在靠近南海争议的暹罗湾发挥军事影响。据悉，这一基地的兴建之初使用部分美国资金支持，柬埔寨否认该基地受到外国影响，并且说如果美国军舰愿意，亦可以访问柬埔寨的港口。几个月之后，美国亦证实派舰艇前往。由于美国和柬埔寨关系在近年下滑，这次为期5日的访问释放出特殊信号。另外，这个亦是8年来第一次有美国舰艇访问柬埔寨。柬埔寨外长巴速坤和美国驻柬埔寨大使沃克11号共同欢迎两国重振军事关系，发展合作。美国问题专家蓝述说，美国海军的军舰访问柬埔寨的港口，它可以说是美国应对中共在整个印太地区的崛起，在西太平洋地区应对中共对自由世界所形成的威胁的一篮子努力的一部分。这种访问对中国、美国、柬埔寨三方关系的定位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它仍然能够对柬埔寨政府形成一定的影响力，同时它对帮助美国海军 对这一带的地形和海域的了解有战术层面的作用。这次新闻就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转发，感谢你的收睇，再见。
以下请收听《红潮秘闻》。
三字秘闻揭习近平现状，中国人退路崩塌。尹锡悦拒辞，誓言为国战斗到底。中国男足前主教李铁被判20年，原告变被告。前港议员因元朗事件被判。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红潮秘闻，我是丽文，今日是12月14号星期六，下边是详细内容。最近从墙里边传出三个字，包习近平是否在掌权，同时有专家谈到中共垮台的问题。从7月三中全会后就不断出现习近平重病被夺权的讲法，习近平军中亲信描华落马，更引起各种猜测。不过在12号的军事无禁区专栏中，军事评论员奇洛伊谈到，近日有场内消息传出三个字，说习近平掌控军权稳得很。奇洛伊讲，最先发出苗华落马消息的独立评论人蔡神坤透露，11月8号他得到内部消息时，信息来源只有四个字，拔苗助长。去年国防部长李尚福出事，他得到的信息来源亦是四个字，防长下伏，结果都得到证实。这个是因为基于安全考虑，爆料信息越短往往越靠谱。奇洛伊认为，港习仍掌军权的消息看来比较有根据，习的权力仍高度集中，大清洗是习时代主旋律，谁有影响力就抛弃谁。习近平知道苗华在军中的势力已经坐大，该是出手的时候。对中共来讲，经济崩盘引起的社会动荡冲击力可能超过内部的权力斗争，中国失业率越来越严重。国内一篇自媒体文章说，经济萧条，大城市失业，好多大城市人将返老家当成退路，但是现在连县城亦都开始崩坏，这个所谓的退路亦都没了。作者用自己所处的南方小县城来举例说，体制内降薪潮就是小县城崩坏的开始，自己的工资已经跌到3000大关。更叫他感到震惊的是，体制内的同学有人居然拿到每个月2000的工资，有人居然还要归还之前发的奖金。体制内亦根本不按日，他们要每日加班写材料，夜晚10点落班亦是常态。年轻人还要被老油条压榨，铁饭碗不仅意味穷得很稳定，亦都意味着没有上升的空间。另外，小县城的工资低，但是消费不见得很低，年轻人的高消费需求并没有改变。作者总结，小县城工资崩塌，大城市面临失业，经济崩盘，对中共非同小可。因为失去了经济，中共就失去了执政合法性。知名政治学者吴国光教授就在他的新书中讲，习近平治下，中国的繁荣时代结束了，好多人觉得难以置信。吴国光教授的新书题为《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转型百轮》，他9号在纽约举行新书发布会。吴国光在现场表示，中国的现状令中共失去了最后一个支撑他统治合法性的稻草，这种情况叫做合法性赤字。新书出版方纽约博登书屋创办人荣伟表示，这本书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否定了中共统治的合法性。书中说，中共和中国人民的关系是枪下之药，中共用枪指住老百姓的脑袋，百姓是被逼的，不等于百姓承认他的合法性。当民间的不满达到一定程度，就会成为反抗力量。所以中共枪口遭逼下的合法性 最终是要被迫终结。联合国国际信息发展组织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赵云龙博士表示，中共已经到了天怒人怨的时候。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